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呢，继续学习成为士论。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62页开始，62页，刮胡62页，也就是卷二的第12页。我想开始之前，还是先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尤其是上一次讲过这个具生我执、具生法执。分别法分别我执，这我执跟法执呢，都有具生跟分别，都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我上一次也有强调，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呀，就是要来破除这个，先从破除分别的我执跟法执，然后呢，来再进一步断除具生的。那个地方有机会要多看。如果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进度。这个62页，刮胡62页呢，是在右边呢。我们要从第二行开始看。第二行是说呢，从这个地方是要正式的来说明，阿赖耶识啊，这个莫那识啊，前六识等等。这个相对应于我们的颂文的第几颂？第二颂。相对应于我们的颂文的，第一还在第一颂，第一颂的后半部。第一颂的后半部是说呢，彼依世所变啊，此能变为三，就是这个啊。那么就从这里来讲，所以现在的论文呢，就是要来说明第一颂的最后那五个字，此能变为三。现在这里论文说哈，就是第一行、第二行说呢，世所变相，虽无量种，而能变四，类别为三。这句话算很浅显。前面讨论的这些我法见分相分种种种种的啊，那么这些呢很多很多的，是的，就是这里讲的事所变的相虽无量种啊，但是呢能变的事啊，归类来说就只有三种，哪三种呢？就接下去说，第一种呢就叫做异熟，这里。叫异熟，那这个异熟呢，也就是第八识，为异熟即第八识。那么为什么特别要称呼第八意识为第八识为异熟识呢？原因是因为第八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八识也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角度啊。但是呢，第八识的这个特性当中呢，可以说最主要的特性呢，是这个异熟的这个特性，就是异熟的这个特性呢，是那最主要的。就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就为异熟即第八识，多异熟性故，就是刚刚讲的，它的性质里面呢，占绝大的这个分量来说呢，就是异熟这个特性，所以。称第八识为异熟，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能变的事的第一类，也就是从第八识说起。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二位思量即第七识。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恒审思量故。那么第七识的名称呢？其实第七识也有，可以不客气讲，也有很多性质，但是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性质啊，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恒，然后审思量。恒就是恒常了，恒常没有间断。那同时呢，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这个思量这个动作。那么因此呢，称第七识叫做思量识。 简单讲就思量了这样的事。那么他这个思量，等一下会讨论，会说明是思量什么呢？等一下就会讨论。主要是第七世去所思量的对象就是第八世。那我们刚刚才讲，在上一次讲到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都是由第七世去圆第八世。去圆的时候呢，也就是这里讲的思量。他这个圆呢，不是只是说好像拿他做对象，或者说靠过去，其实就是对他有一个思量的作用。第七世对第八世有一个思量，所谓思量，也就是对他一个认知吧，对他一个辨别认知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好，那这就简单说，就是第七世被叫做思量。思量是他的意识啊，如果按照他的梵文的音啊，那就是一般也叫做莫那玛那。我们有看那个梵文的话就知道他是叫做玛那那啊，玛那那。你们一边看这个原来的课本，如果有拿到今天发的，也可以用这个版面，完全是现在用的这个教材的同样的版面，只不过它字比较大一点，每一行第一个字最后一个字都是一样，所以你仍然可以看到，如果你拿到的话就是一样的，是这一页的，现在是这一页的第三行的下面啊，就请你们用看看觉得这个字有没有比较明显，标点符号有没有比较明显，不过偶尔有的字会打错，所以也要注意。好，那第三类呢，刚刚讲这个思量的事啊，就是第七世，这算第二类。接下来说呢，三为了尽，就是即前六世。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了尽相出故。那么第三类呢，指的是前六世整个合起来。那么前六世在这里给的名称啊，等一下再看，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先注意看这里面的讨论。就第三类呢，就是前六世整个合起来算一类。那么前六世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对于这个尽，对于尽的了别，这个叫了尽。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我刚刚要讲的是说，实际上所有的事啊，只要是事都有对境的了别，只要是事一定对境都有了别。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特别说前六世的名称，单单的只称呼前六世为了尽的事？刚刚我们才说只要是事一定都有，也就是说第七也有，第八也有，不是没有的。第八第七不是完全没有这个了别的作用，不过呢这里讲的这个了别呢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前六世对于他的对象的了别啊是比较粗糙的，所以这个了别的，在这里的了别是排除的第八跟第七世，所以单单指前六世，但是不是只说第八第七他们就没有了别的作用了，凡是世一定要了别作用。我们等一下如果看到第八世的那个作用啊，也会说他的了别是不可知，所以可见他不是没有了别。所以回到我刚刚补充了，只要是事他就是要有了别。但是这里仅仅称前六世为了别尽的事，是因为这里的主要讲的那个了别的对象呢是粗糙的尽。那粗糙的尽这也是一种相对而来说的啦。前六世所面对的所了别的尽啊粗，那么第七世第八世他们所了别的对象啊细微， 就这样子，所以呢才没有把七根包用这个名称去称呼它，所以要明白这一点。那前六识的尽，就是它的对象是粗的，我们知道是粗的，因为第一啊，这个前六识所缘的这个对象是由第八意识所变现的相分，而且是相分里面的一部分。等一下我慢慢看就会了解这些东西，是这样子的。那也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的粗糙的这个，可以说是六前五根哈、哦，加上第六一根，能够很明白的判别的，这些都算粗了、啊，这些对象都算粗糙，这些对象的这个镜像啊是粗糙的。那我们慢慢会了解怎么会说他们粗糙，当然这是相对的。好，所以到这里论文的意思就把这三大类先简单的先这样子很概括的区分开来。那么这个概括的区分呢，它的原因、哦、第一类也叫做意熟，是因为第八识的特性当中主要的是意熟这个特性，而第七识被叫做思量，是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在对面对的，或者说是朝向着第八识啊，以第八识为对象去对它加以认知，把它当，不客气讲就是把它当作我，就是那个具生我执，就第七识就把第八识沿着它，然后把它的这个变现的那个相分啊，其实是有的说是地方讲见分啊，齁，实际是见分比较正确，不过你如果不仔细辨别无所谓，就是原第八识，把第八识当作是恒常不变的我。第七识就是这个功能，它这个思量的主要意义就是这样样子，就是简单讲就是产生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啊。好，那这个是第七识，这也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前六识，那么论文这里还有一句话呢，这是补充讲第六的。前六说极啊，极这个字呢是第二颂，极这个字啊，极言显六合为一种，它是说颂文里面啊，这个是第二颂，第二颂的上半呢有一个极那个字，第二颂的上半是说呢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事，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前面这个两三行的散文体呢，叫做长行散文体在解释的这个颂啊，说集这个字呢，就表示说六啊，就是前六合起来为一类，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意思。好，那么接下去说呢，此三皆名能辨识者啊，就刚刚讲的这三大类呢，再回过头来说。这三大类呢都叫做能辨的事，那底下要解释，刚刚是把类别说出来，可是没有，还没有说明能辨的事这个名称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接下来就再来说呢，能辨的种类，这个成为识论呢，它的这种整个文体跟前后顺序啊，常常是先归类之后呢，再把类别里面的种类再说的，然后说完那个才来解释这些名称的意思，它常常是这样的。现在都在解释这个能辨的，又有分两类，能辨有二种啊、哦。那有哪？第一就是因能辨。那因能辨呢？等一下又会解说什么叫因能辨。但是因能辨先讲它的内涵，所谓的因能辨指的是什么？先把那个指的是什么东西先说出来，就是指呢为第八识中有两个东西啊，就是等流还有呢意熟，这两种的因习气，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因能辨。那这个名称我现在先简单解说，把它叫做因，因为呢这个第八意识当中的这两类，就是等流这一类跟意熟这一类啊，这两类的 简单说就是种子啊，这个习气的意思是说它藏在里面，有产生活动的功能。当它还没产生活动了，我们就把它叫做习气。如果它产生活动了，那这个就不叫习气了，就是，但是它有产生活动的功能，这个功能就保留在第八意识当中。第八意识的它的一个作用啊，第八意识所负责的作用，一个很主要的其中之一啊，就是保留了这一些作用的那个可以说潜能，把这些作用的潜能保留住。那么被保留住的这一些刚刚讲这些功能呢，就被叫做习气。那习气这里主要的就两类，就是等流跟异熟这样子。那么为什么把它叫因呢？就刚刚讲它因为它有能力产生活动，那产生活动呢就是它的结果，它有能力产生活动啊，所以从这个立足点说它是因。这个因跟果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产生的那个结果也就是活动，那么它本身就叫做因，所以意识上并不难懂。那么总之这个因呢，它又是能够变的，这个能变有能变的，就是字面上就是有能够变化的意思。那么能够变化是因为从种子到这个结果，是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刚回到刚刚讲它是有异熟的，有异熟的作用。这个异熟我们等一下会说也有三个原因，是这样。总之从种子到这个结果，这中间有一些变化，有时间上的变化，性质上的变化等等等等，主要有三种变化。总之呢，这个能变的这些种子这些习气，主要的就是指这一个等流跟异熟。然后现在再来说什么叫等流，什么叫这个异熟。这里有那个有几个字，那个熟这个字打错的齁，它打为热，你给它改一下。总之齁，是异熟就对了。现在再继续解说等流习气它怎么活动呢？等流习气啊，由七事中，善恶无忌，熏令成长。这句话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重要，可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这个是在解说等流的这个习气为什么可以活动，为什么可以产生它的结果，它要有一个东西来帮助。什么东西呢？就是前七世，包括第七、第六还有前五世，要有七六还有前五当中里面的这个活动。所以记得这个等流习气是在第八意识当中所保留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图像，要有一个图像式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是讲第八识当中含有的这一些习气，第八意识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习气呢，那么现在在讲等流习气他们是怎么活动出来的呢？要靠前七世的活动。那么前七世的活动呢，前六世呢有善有恶有无忌。我现在是在解释这个七世中善恶无忌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其实又要区别，又是有两种。因为第七世的活动啊是无忌的。这个由七世中善恶无忌是合起来说啊，我们现在要分开来解释。第七世它唯有无忌，第七世的活动啊唯有无忌，就是你没办法明白的说它是善是恶。那么第二类呢是前六世，前六世的活动就可以明白的说它是善或者恶，或者是不能明白说善恶。所以要明白这八个字其实里面有还含两种。好，刚刚讲这个图像就是说第八识当中的习气呢，借由第七识的活动熏令成长。 这个习气呢，就是种子啊，简单说藏在第八识当中，如果没有前七识的活动去熏习这个种子的话，去带动那个种子的话，那么第八识里面的种子是不能产生活动的。所以呢，在第八意识里面所藏的这些习气是因，就原因的因。那么前七识的这个善恶无忌的活动啊，是缘，也可以说是真上缘。然后靠了这个，一个是因，一个是真上缘，然后才带动了这个种子来产生的结果，也就是产生的作用，就是这里的熏令成长。这个前七识的活动去熏，或者说它再造成了一个从现行到种子的这个活动啊，使得这个第八识当中的等流的习气才能产生它的果，是这样的。那什么叫等流呢？我们等一下也大概会讨论。等流的意思呢，这个等是平等呢、啊，平等或者说相似。窥基大师的解说是说相似，这个等是叫做相似，就它的性质来说是相似，但是不是指它善恶，不是指它善恶，它的善恶呢？善恶是要易守的，就是善恶性呢，会有易守，会有不一定相同。啊，这里讲的等流呢是相似，等是相似，流就是它的流的这个类别，就是这样子的。啊，这叫等流。那么第八意识里面的这一个易守的性的习气呢，除掉等流，还有第二类就是易守。易熟习气是这样，易熟气就是那么性质，这里的等流的一个特性刚刚讲是相似，所以它的性质上还不会变化，所以才叫等流。如果它原来是善的话呢，它的果还是善，这个才叫等流的啊。那是要易熟的习气才有产生变化，我刚刚讲要稍微修改一下。等流习气的种子到果呢，它性质上还是必须一致，就是刚刚讲的相似。那么是这个第二种这个易熟的习气才有变化，才有性质上的善恶的变化，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看这个这一页的倒数第五行的下面哈，易熟习气呢，那易熟习气呢要注意一件事情，易熟习气呢。就它要活动出来呢，就只需要靠前六识的易熟习气呢，由这个倒数第四行哦，易熟习气由六识中有漏的善跟恶熏令成长，这也很简单，才几个字，但是它的重点就点出来了。易熟习气呢，跟第七识没关系。他要活动的话呢，只能也只需要靠前六识的活动，前六识的活动当中又只有有漏的这个部分，前六识的活动也不是完全是有漏哦，将来我们也要分辨前六识的活动当中有的是无漏，比方说阿罗汉也还是有前六识啊。阿罗汉的或者包括佛都有这个六识的活动啊，他们也要看东西，乃至他也要托钵或者要去做种种事情啊，他们也有六识，可是他们的六识呢是无漏的。那这里讲啊是凡夫啊，凡夫的六识呢是有漏，但是如果他做了一件是修行的，就是跟这个我空法空，也就是破除我执跟破除法执相随顺的话，那是随顺无漏啊。所以前六识活动不是通通都是有漏的，要明白这一点。即便是凡夫也不是通通都有漏，但是这里呢是单单指有漏的部分。 为什么等一下要看也会看到，因为呢无漏的活动哈，前六世的无漏的活动所熏的种子啊，不叫做易熟，这个很特别，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看出来。这个易熟的习气哈的那个种子哈，完完全全必只能靠六世当中的有漏的，不是善就是恶，但是它是有漏的活动，然后呢作为增上缘，增上缘就是推动了一个从外而来的一个推动力量，帮助的辅助性的力量熏令生长。在这个我们这里，我们这一个佐伯先生的这个课本里面呢，它上面有一第二行的小字啊，它也根据书籍有对于什么叫做生，什么叫长，有一个讨论。这里很简单，我们不看很详细，不过可以看一下那个小字，有个很小的表格，生跟长。这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什么叫心熏啊、本有啊、初熏啊等等啊，我们可以先简单看一下。简单讲，生有也有分两类，长也有分两类，这样子。像他这里的那个小字呢，上面的第二有两栏哈，上面的第二栏呢，那个生说呢，生的下面有两条斜线，生也有指心熏的种子，也有指那个什么初熏，因为它又分两大类了，初意跟后意。那长就有本有的，也有说后疏疏熏，大概先知道它有这样子的不同。好，那么以上呢，这个是叫做因能变。之所以叫做因能变呢，是从这个第八意识，也就是意熟识里面的种子，也就是习气的角度说的。因为他们能够接受前七识或者接受前六识的活动的这个熏习，也就是带动，然后产生活动去产生现行。从这个立场说呢，它叫因，就这么简单。从这个立场说呢，它是因，也就是种子，这样子。好，但是呢这个易熟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个怎么讲，就能变的这个性质来说呢，还有第二个角度叫做果能变。这个是倒数第四行的中间偏下一点点，这个叫果能变。好，这个又很特别，我们看一下。恶果能变，为前二种习气立故，有八世生现种种相。这个果能变这句话呢，是在方向上面是倒反的。什么叫倒反呢？因为前面讲那个因能变啊，就是从种子到现行，从种子到现行啊。那么什么叫现行？就是你表简单讲，就是这个，不管是第八意识，不管第七意识、第七识或者前六识，产生的活动就对了。产生的活动之后呢，这个活动本身啊，又熏了这个种子，这样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它其实它就是又是将来的这个八世又会再生的，这样子。就是现在是两个方向，刚刚那个是由习气，从习气的角度说，习气可以产生这个它的结果。那你产生的结果的刹那刹那的，那在成为世论他有讨论，那么有主张这个是可以说是因果同时，就是说他刹那刹那的由习气产生活动，也刹那刹那的从活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回去的方向，回去的方向又熏的种子回到第八意识。所以说呢，为前二种习气的力量，这个时候他就不叫因了，因是站在他是习气那个角度说是因，现在从他又熏回种子回到第八意识 里头去啊，所以就它叫做果，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说的，是这样子。那么哪些是果呢？哪些是果？这个八识就是果，就等于说第二个方向，刚刚讲是从第八意识出来的，就是从习气到现行这个方向，现在从现行到回到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变成又是果，就这里讲了有八识生，就倒数第三行哦，有八识生，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指八识又经由这一个回来的这个方向生出来，这样子。因此呢，这个八识就是整个八识呢，就会这样子不断，从习气到它的现行，从现行再熏，再一次的反方向的熏的这个八识，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来来回回不断呢？因为我们的七识啊，第七识从来没停过。那么前六识有时候会暂停，但是第七识没暂停过，是这样的。所以它一直在这两个方向一直没有停过，是这样的。那前六识有时候只是暂停了，就像它休息一下，哎，又活动了，活动一段时间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又活动了，这样子。它也虽然是中有间隙，有间隙，但是其实它也没断过，有间隙或者间断了。其实这个前六识不客气讲，它没有真正的停断过，它是停下来，它没有真正断过。好，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说的这两类哦，因人变，果人变。那么他然后接下去他说呢，他产生呢，我们刚刚没有讲那个产生的什么果，现在他要把这个果名称又讲出来。接下去第三倒数第三行中间是要说呢，等流的习气啊为因缘故，就我刚刚讲它是种子，从它产生果的立场来说，它是它的亲的因缘，亲是我们说亲气的亲。这个等流习气呢，等流习气对于它的产生的果来说呢，是它的亲的因，所以它的性质是没有变化，就是如是因就产生如是果。那么等流习气为因缘故，八识体相差别而生。这个八识体相是八识体相啊，这个八识体相差别是指互相不同了，这个差别是说八不同于七，七不同于前六，不是说它从因到果有变化，不是这个意思。八识体相差别而生，这是指说八不同于七，七不同于前六了，各个呢就第八产生第八的，因为它的等流习气嘛，那么八的产生八的，它七的产生七的，六的产生六的，前五的产生前五的，他们个别的这样子的生，那么但是它性质上是相同的。比方说第八意识的等流习气，它仍然产生的第八意识的一样等流的同性质的果，就刚刚讲的那个果能变，就再一次的产生了一个，不要说一个，就是再一次的产生了跟前面不太一样的那个第八意识，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的不同啊，就前一刹那的那个第八意识的习气产生了一个果，这个果呢又熏回来，就产生了后一刹那的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不是完全一样的第八意识。那么这个第八意识这个时候他就刚刚讲有他的等流果，那么第七意识也是这样，有他的等流果，前六识都一样，都有他的等流果，而这个是由他的整个八识的等流习气的作用。原因那么这里有讲果是因故，之所以叫做等流果啊，因为就是刚刚讲它的性质是相同的，这样子，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这样的。